嗯，哎，接着早上所说的，我们打开795页。那这个早上有特别谈到这个对法这个精进啊，其中有一个是被庸常事等所硬币啊，那这个对我们在修学上的一个抉择啊，那这个很重要的啊，哎，这个抉择要是缺了，嗯，有时候无事忙啊，哎，忙东忙西忙到最后，但也有这个其实哈，嗯，一个很现实，有没有下，有没有真实在用功夫啊？你自己静下来，你会自己去察觉，你安不安？啊、哦，哦，有些人啊，那个比较。兴奋的，嗯，一个赛艇啊那哈，啊，跟人啊那斗阵啊，跟境界的时候，哇，很兴奋，一静下来就很落寞，你就知道那已经在钓局了。就说你静不下来，你必须要有静，有六尘静，你才安心。你可以混合的，好像是有一天，好像是有善心。有善法，可是你发觉说，其实你所谓的善是很浅的善，它已经让你的心放散掉了。所以，当你心要静下来，你突然发觉什么事都没有的时候，你有一种也不知如何是好的感觉，有问题的，有问题。所以有时候必须要有一段时间呢、啊，让自己放在一个环境里面去检查，你到底是不是有没有过失。你在一个习惯的环境里面，你看不到果子，你转换一下。所以我在讲修行，有时候必须要有环境、有人，借着不同的角度去琢磨你，你才会感觉得到。哦，我知道，有时候动必须要静，有时候静到最后以为有功德，其实不是，因为一动你不堪了。你以为你禅定功夫很好。那功夫很好，是你在安静当中，在温室里面，在无菌室里面是可以走出来就完了。有的人呢、啊，打坐功夫很好，可是他耐烦恼的能力啊、哦，未必强哦，未必强。所以这个有些你以为是定，其实是爱作心啊。像这一类事情呢，有时候都必须要加以抉择啊。那尤其是我们的正事，修行的正事。人这一生啊，当然很难完全切割啦，但总就你必须要怎么样做个人生规划啊？你要把事情二分很难，但既然没办法一下二分，那我就做个规划。这时候我能多忍辱多修，可哪时候该放下就放下啊？做个适当的生活规划啊，这个时段里面。即便有些很，有些看起来也有意义，但我还是必须要放下。那除非很重要很重要的，或者说放就放。那担的时候，即便看起来像不是很重要，但不忍众生苦，担吧。这中间有很多你必须要去自己去揣摩的啊、哦，但你必须要规划，乃至到了年纪大了。我经常讲啊，再过几年啊，虽然我看起来还不是很老，哎，不过我想应该提早准备死，哎，就是至少心情啊，到某个年岁的时候啊，要有一种等死的想法。所谓等死的想法，就是随时准备面临死的来临，也就是那个心情是更直接的，不要让你死得惶惶恐恐的。你说那么年轻，哎，不会啦，因为，有的很老的都没死，就是死年轻的，啊，哎，当然这个都不一定。那我不晓得，我也没去卜过。也就是说，至少这种心情有的时候，内心里面对有些事情的拿捏哦，开始会依你定下来的生来规划在走。那这个念头重点不是说规划的如何，而是你懂得随时。 所谓的规划不过就是自我提醒，念无常嘛，心向于法嘛，它的意义在这里啊。好，我们接着来看这个第三啊，怯懦富有三啊，就是我们前面不是有两个，有一个是对修行他有怯懦，我不行，那这个是我们也经常不能精进勇猛的啊。那这个第一个啊，以所得国之功德无边故啊，而念我不能得。佛修行功德何等大，就像我们现在，我已经讲多少次，请问你会不会开悟，会不会证果今生？但如果你像这样想，你就是不够精进嘛，不是吗？你认为你不可能，当然我以我们知道这种烦恼不大可能，好不好，就我们烦恼未除不可能，但在修行上来讲，我为什么在讲阿含经的时候特别提到很多人啊，很多佛弟子都是前一刻还是重烦恼的，然后下一刻变正果圣人了。你都搞不清楚，怎么一下子他妈这么烦恼，比我们还烦恼啊？下一刻哎变圣人。所以问题不在于你现在状况，问题是你有没有掌握到修行要领，你对三宝有没有信心？所以我的看法就是说，我们不宽妄，我讲的这个都不是宽妄，是因为你相信三宝，就是说。只要我依于法而修，我今生能不能开悟，能不能解脱，你不能说没有嘞，你这种心是不该说的嘞。啊，我们不忽略事实，我们的确在现前障碍很多，但绝对不会把所有的可能性把它切开说不可能，没有这种道理，不该如此的。哎，你会这么想是对自己的一种怀疑，对法的怀疑才会有这种现象。我不认为，你为什么会怀疑啊？其实这里面还有很大问题。如果你对自己修行有怀疑啊，我告诉你，你一定潜在你对法不认识。我可以直接跟你讲，你说，你有了把握会不会往生？不知道嘞。有把握的不一定去，没把握的一定不会去。没把握就没信心，怎么去？怎么一心就已经两心了？一个是疑心，一个信心，对。有把握的不一定去了，说没把握的是不会去了。为什么？你信不过，你还对自己的那种身心还挂，你不能全心无保留的对这个法的信受，这绝对不是客气的问题啊！这是因为你对这个法还不完全相信。事实上是这样，如果要讲白的，就是你根本对这个法还没有全然的信受，你应该更进一步把你的疑惑拿出来解决掉。所以我们发觉这样看起来客气，不是叫做懦弱，怯懦。那为什么怯懦？对这个法的认知不完整。我们说实在的，100块能不能买东西吗？当然可以啊，你不考虑考虑那还用说吗？从小就用开花这个钱花到大的，你看都不会怯懦，这个100块能不能买东西？可以啊，绝对不动摇，因为那是经验来的。你真正能观察到所有的功德是世间功德了，那为什么对法的作用你不能相信？你还没看彻底，还没有看彻底。实际上我们在很多的道理里面可以检查出，你根本有些地方还没记住，是不是？好，那第一个是说，哎呀，佛的功德那么大，我不能得。再过来，以方便驱舍手足等无量难行故，而念我不能行。啊，他讲说要割截身体，要舍身为佛，那这个我哪做得到？啊，所以因为太难了，所以我不能做。三，以处所需以生死受无边身故。而念你尔时被生死苦所损恼而怯懦也，就是说这种情形往往声闻人比较会有。那不要说声闻人还算是想解脱的，可是有些人就想修行，他有心想解脱，可是想到要生生世世在生死边度化众生啊， 有的人就因为念到这个，就是宁愿自求解脱，不发菩萨愿。那不可能的事情啊！我还是放下。我今生随缘能度多少人，度多少人，要我不入涅槃，然后要在生死边横度众生，不可能啊！那当然，我们在座现在都说这种是小圣之人，对不对？我告诉你，你还没痛到了。痛到我看他们百分之百，不要说99%，100%大概连我都溜了，我看，不是吗？不然痛一次看看。也就是说，我们有没有真的有一些心理准备？讲大话没用，痛到了溜的都比别谁快，溜的都比谁快，不是吗？啊，像你看，我们假如。当然我们有些法师就比较勇敢，像若发生大地震正在还在晃的时候啊，有的人就不怕死就冲进去要去救人，有的人说我们还是等余震过后才去，为什么？万一他掉下来扎死怎么办？这是在四川不是也有吗？就是有救难队进去，整个卡车队给盖几百个人就走了，就去救难的人哦，你看。唉，这些对，不过这我想以他们这种福德也不用担心啊，必然可以得未来世的那个啊、哦、只是说你看，那像我们来讲，要碰到急难，我们先考虑一下自己生命的安全吧，这是人之常情。看到苦看到痛，我们会先那个，如果这个苦是直接在跟你身上有关的话，你会急着赶快想要远离。那你看自己有苦尚且自己有苦不考虑，而且要求拔别人的苦，这何等的力道啊！不容易啊！哎，所以应该怎么想？必须要有一些善巧，这些善巧心才会让你愿意一步一步的修学上来。否则的话，有时候我们在谈一些道理，理想虽高，但没有为初学者建立见次熏修的这一个次第的话，会让很多人就因此退缩掉、哦、所以这里面也有修行的要领啊。他怎么说？初之对治者，念习诸佛亦非最初即得甚高之道啊，亦为如我于道啊见智上进而成佛。我告诉你，我们因为把佛看得很高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们就讲说啊，那么高只能进宫我崇拜。你看经典，佛都把自己造哪些业都讲过，所以佛成佛以后还遭的种种的难啊。虽然他受而未受，因为他已经无我执跟法执，但他今生也曾经被人家毁谤过两次，重大毁谤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以前毁谤过人，他所有今生成佛之后的报都是过去造的，那是因为他现在消化掉了。可是你想想，哎呦，这种过我现在还不大会做嘞。也就是说，比一比，你还比以前的活的那时候还在颠倒的时候，你其实已经跨过他那一层了、哦、他那时候那么烦恼，现在成佛，我们都没有他那时候那么烦恼，所以我们成佛应该相对，当然这段时间也是蛮长的，就是不过应该我们可以短一点，是因为佛之前曾经人家对他有恩的道人，他毁谤，或是用怎么样，这个毁谤啊，这些毁谤都是后来都是受他的报，所以你看到、啊、佛即便成佛。他也为让我们这一类众生啊，不用怕，我曾经都是如此。你看，我不会怕把那个老背带去变那块啊，他也反正我以前怎么样怎么样。我们现在的高僧传啊，我就以前这样讲了，我们的高僧传讲得太高了啦，高到说哈、哦。我们就必须要找瑞相，我不是讲吗？我想一想，我也没什么瑞相，所以这一生也很难当高僧。所以我硬要逼我妈妈看你们讲出我生出来的瑞相没有。 他能不能多问几次，让他脑筋迷糊的讲出有，那也许还可以满足自己的想法，对，但是没有。所以高僧传都是太伟大的人啊，当然有的不是啊，不过基本上都是让天资聪明，生下来就是异乎常人的。我们看起来一副蠢呆相，看起来我像算了啦，还是死心了。不过我后来看到一个高僧传，那个就可以了，那个就很烦恼。那个跟师父闹得一塌糊涂，后来突然下定决心，觉得痛改前非，那就闭关三年，出来完全不一样。看到这个，我们就觉得还有希望，因为我们还没那么恶。没那么恶的人都成高僧，那我们就有希望了。所以中华中间看那个例子，所以我们中人还是有机会，还是有机会。如果人家佛陀就把那个他的以前的糗事讲出来，罪过之没错。所以问题在于什么？修不修？一下把很多境界谈得很高，高到做不到的时候，整个人的心就退下来。可是你看，所以像佛陀这种故事例子啊，有助于我们修学。你看他曾经怎么样，我本来想要有一次很想讲这一部经啊，为什么？这也就是有这种用意，鼓励大家说佛是这样的，但他终于成佛，那我们呢？当然可以。所以他有这样的因缘能成就，我们当然也可以依这个，依我们现在的状况来成就。你像藕益大师也是啊，藕益大师在未出家之前，未学佛之前，他是毁谤三宝，是很厉害的人啊。所以他出家以后光修禅，修好他那个修禅，他是很勇猛的人啊。为什么？他也知道过失了，著作，因为他对儒家很信受的，他脑筋又好的，所以他毁谤起来跟一般人毁谤不一样，像我们那乱骂一通谁理你啊。可是他这种有根有据，不是有根有据，有逻辑论证的，这样很多知识人都会受影响，所以他知道这种过失啊。所以他出家以后这么短短没几十年的功夫，他一直在修忏悔啊。可是到最后你看，正也因为他有那个过失，所以他有后面的精进忏悔，正因为有他这样的修行的力道，他表现出来的高深的风范，到现在我们都还受影响，不是吗？所以过去的很多大德的这种现象啊，你可以看到他也是这样啊。好，这个就是说，佛也不是一开始就得到圣道之道啊，他也是见之而来，佛可以，为何我不可以啊？婆伽梵译说，诸教我即为下列者，亦当成佛。比我还差的也可以成佛啊！你看看佛当初造的这些业，我们现在也以我们的因缘，我们不敢去造那个业。那表示你的身心在现在这个时候，你是比他清净了，所以你有成佛的机会啊！我若不舍金钱，何故不得啊？当时为之，我如果跟我一样这样一直坚持修行，我当然可以成了啊。第二对子者，念虽因师生等，然于生难于生难生离行啊，离行想死啊，于生难行想死哈，生这个难行想死啊，亦可不及师啊。就是说，你如果花钱，你很难布施到这个程度，你可以不布施。若至死舍时，如以果菜等，则无所难也。你不能说布施困难，舍生命很困难，那因此连果菜你都不舍。但是这个你可以舍吧？你总是可以见识，人那么见识可以啊？怎么个见识吧？像你现在身上都没多少钱，要你舍很难，对不对？你就有100块，舍个1块钱还可以的，好。可是问题，那1块钱就会感应什么？下辈子不少钱啊。那下辈子你就稍微更富有。可是你看了，你舍那1块钱，以100块舍那1块钱，这1块钱所累积的布施心的习性，对不对？等流啊， 等流果果、啊，还有易熟果啊，你会有富贵啊。然后再过来，因为你这个布施心，今生修布施一块钱，布施心串习到未来，布施心还在，那你福报也大，所以你未来不是舍一块钱，可能舍一百块，舍了一万块，是不是？你因为你的功德越大，你也不在乎它了吧？那你布施越大，善心一直熏修，你看一辈子一辈子一辈子一辈子，不一样吧？我没有说你马上做到那么高，但那个高可以做到的。为什么？只要到你能堪受的时候就做到。比如说我们现在，我们现在要舍我们所爱的东西很难，对不对？可是假如你因为某种善法功德得禅定得神通要舍，那就舍了啊。也就是说你家有很高级的轿车，只要你神主通的时候，那一定会把车舍掉，因为我不相信有神主通会开车，他开什么车啦，无聊都要背啊，另外呢还要准备车库咧，对不对？油价又在涨咧。所以当一个人有这种神通，这个能不能舍？因为我有大功德，当然能舍这个啊。所以我们为什么不能舍？贫乏不足，智慧为什么我们不能说法不够？为什么我们不能做很大的布施不够？因为我们还挂碍，我们还需要，我们还爱做，是的。可是这个东西可以渐至在修六度的时候圆满它吗？不是吗？所以你了解这个道理，我还是向往它。也就是说我知道可以做，可以争得到，像我刚才讲的这样，像我们现在是不是能舍？我们其实很多都已经那个量都已经很大了，就很多部分一般众生做不到的，你们都已经有办法。你要知道，像一个渐次渐次上去，你就会产生一个信息说，我现在做不到，但我相信可以。那这个可以是因为我现在在练习，所以因此像我们的持戒也是一如此啊。有的人在维系界做不到，但你不能完全都不做，你必须要就一些你做得到的开始做，做到你身心越来越柔软，你的烦恼少了说，这一条也没什么，我以为多难呢，啊，以前奇怪为什么我觉得很难守，可以吧，就守了，到最后发觉，这也没什么啊，就守，到最后发觉都没什么啊，因为你心本来就清净在那里了，是，所以自自然然的渐次渐次身心调柔以后，污垢少了，烦恼少了，它跟很多善法就是容易相应。所以你不要一开始用你的烦恼心去遮挡那个怨心，不要啊，那不可能，你这个心就把你障碍掉，这就是要涂了一个灰尘了。我知道我知道我很理性的知道我做不到，但我可以，未来可以。这个愿心跟欢喜心要保留，那他就会因为这样心就慢慢倒到那边去，是啊，可以这样做吧。好，这个就无所难了，舍果在等就无所难了。第三，对治者念以菩萨断罪故，则苦果不生；以坚固通达生死无有自信如犯故啊，则与心无苦啊，以身心增广安乐，虽住世间无所厌世，如是施已，而断却诺也。就是说，要流转生死。我记得以前有谈过，要流转生死，菩萨流转生死，有的人是因为他功夫还没到，但他的愿力强。悲怨强真，所以他在生死当中有苦还会苦。简单来讲，就像母亲啊，母亲照顾小孩子的时候也没有条件啊，他苦不苦？苦啊。可是他的苦可以因为对爱护小孩子的这种心情啊，他有很大承受力，对不对？母亲在承受一些苦的耐力是一般人男众不一定比得上哦。女众在那种母性啊，在照顾小孩子那种心啊，她能承受很大的苦，她能承受很大的苦。所以那个承受苦是因为啊，我有这一份心， 他有这一份心，他有没有苦？他苦，但他的那个爱护小孩子的心啊，这个心啊，会帮他把苦承担起来。那这一类人，所以有的菩萨是还没解脱，但因为他悲心很强，常时修悲，所以他这一份悲心，我会带着度过苦。那真正的大菩萨不是，他不但是悲，他还有慧。所以他在生死中有没有真实生死？他有这一份通慧啊，所以生死中实无生死。所以我们例如最早的不是讲说，之前有一个例子吧，有一个人，他想要发愿要到第一度众生，可是每次见到的都是净土，他就奇怪，那么我发愿要进地狱，应该现第一相啊，怎么我发愿到第一度众生，每次见到都是净土，他觉得很怪。但因为你心净，当然见到了净啊。即便你到地狱，地藏菩萨到地狱还是净土啊。他也很清楚，我受用是清净的，他受用是苦。他不会说我清净所以没有地狱，不会。他也不会因为你地狱我就受地狱苦，为什么？因为他没那种地狱相嘛，他不受那个苦啊。到那一个层次的时候，他是。为什么菩萨会在久长远劫在生死当中？因为他知道生死即涅槃嘛。他绝对不是有人说菩萨以大悲心为主之外，就是因为悲心为那个，不是，他还有空慧，所以跟那个声闻里面有生死离生死得涅槃的那个讲法，和愿离生灭生死然后得涅槃。菩萨的空法是在生死处无生死，所以生死处既无生死就是涅槃处，所以他能常游生死而不为生死所束。他不但是悲，他还有慧，所以他其实没有。所以你看，当然他久远劫，我不是讲啊，久远劫在生死中度化众生，进未来际，想到就累死了。进未来呢，那稍微休息一下可不可以？你说一劫两劫可以的啊，总是个限制吧。那么进未来进怎么不刷呢？想到这个例子，刚刚想到那个数量，进未来哈就没力了。可是菩萨知道啊，时间不可得嘛，结束不可得嘛，生灭不可得嘛，生死不可得嘛。既然不可得，方讲个进未来，大家不都一样？不可得跟进未来是一样的。是一样的，你自己落入数量的衍生才会被他绑着。如果你知道时间不可得，生死不可得，近未来跟有未来没未来，过去心不可得，未来心不可得，对不对？现在心不可得，你花个近未来近，那不是应缘而说吗？应众生而说，是诸法从不生灭，常住世间，对不对？法住法位的东西啊，所以了解这个道理，近未来际的愿发起来了无挂碍。所以啊，我们受菩萨戒不是发近未来际的吗？那你就必须要有这样的心，配合这样的行，这样的愿就很扎实了。哎，所以他讲说，以菩萨断罪故啊，所以苦果不生啊。因为我们现在知道，在我们一直在畏惧什么？这个地方，这就是另外一个角度。什么角度？我们都怕苦，可是好像把苦往外看，就是外面有个苦会来苦我，对不对？可是你要知道，苦从哪来？从你的苦因来的，从你的苦因才有苦果。并不是外面世间多苦来苦我，乃是根生七世间，这个世间相都还是你自己烦恼所成的。所以菩萨会有什么想法？就是说，当我在受这个苦，每受完，啊，就是说，我们不叫讲，就是随缘消旧业，好，那不造新殃，对不对？一样的道理，因为呢，随缘了。这时候都欢喜，因为这是我做的。但我现在做的善，一定会有善果。当我不断在修学的时候， 以甚深广大的功德力，在消过去微小罪过、零零碎碎的不堪的生灭的罪过，一念起消掉好多罪啊！这个宝积经就有这个例子嘛。你这里有千万年的那种黑暗，只要点个灯，一下皆明。那个故事是吧？那黑暗会讲说，会讲说，我在这里住很久，你不能一下子把我赶走，对吧？就算你住个无量劫的那个黑暗呢，我点个一根火柴，照样不见了。只要点对了，无量劫的生死重罪，一切都显色。所以你看吧，相不相应法？如果念佛一句能灭八十一劫生死重罪，可不可理？合不合理？合理呀、啊！就像说，千万年的黑暗，也不过点个灯，全部就没了。只要点对，如果不知道的话，暗加暗，永远也测不完，是不是？你看这个道理、啊。所以菩萨不畏惧啊，因为他知道他现在的功德力，他知道随缘在修。舍掉过去的罪业、啊、他这个苦果不会再生了、哎、所以不但是菩萨声闻也如此啊。声闻他知道说这样的苦因生这样的苦果，但我这个苦因没有，所以这个苦果没有，因为没有苦因不会有苦果。好，那么世间啰里啰嗦的苦因，因为这个苦因啊，很多的苦因业报，它会归结到一些根源的无明，所以菩萨有时候不是琐碎的断所有的苦，是直接把这些诸苦的根源拔掉，做一瓜提提起来，不是吗？我们还有很多苦啊，啊，生老死，对不对？爱取有生老死，对不对？可是这中间是在爱取有无明啊，所以他只要把一分无明拿掉，后头的生死根本生不来，生没有怎么会死？所以他们的修行不是像我们在世间里面琐琐碎碎的处理，而是直接就生死轮回处下手。所以他在下手解决的问题啊，就是说我只要源头一解决，下头的一次解决。所以他花一花姐就说，如果我这个没有，那个怎么生得出来？他很清楚，他不再受这些苦，因为原因没有，就算很多因缘卡在那里，过去造很多业，可是问题是中间有一个东西被我根本从彻底处拿掉，他永远也出不来的，老是缺在那里，很凶，等着报应。嘿，你始终不跟他掺一脚，他永远找不到你。那个无名，那个受生受业报的那个根本动力处，把它拔掉以后，他就完全停了。就算业报99%等在你，等就差一个，那问题那一个没有了，把你从根源拿掉，就算99%等在那里，永远也成不了业。是不是就是这个道理？所以菩萨很清楚没有了，所以他不畏惧。哎，好，以这样的因缘啊，这个心无苦啊，身心增广安乐啊，虽住世间无所厌食啊，没有讨厌让你厌恶的事情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们身心能在这种苦乐事当中平等待他，你能以这种法空性处啊，如幻啊，如化的这种心情啊，来面对，所以你不会被他所束缚。好，我们来看这个798页，798页啊，这个因为有些，我们刚刚有稍微提过哈，那有一些我们来看一下哈，这246第七行啊，比较前面提过的相似的我们就不多了，比较特别的我们来看内道与外道之不同点，就是佛道跟外道跟世间法不同的地方是啊，外道欲苦其身心以求安乐，对，他想求安乐，可是他在求安乐的时候， 他的那个苦的因呢、啊，跟那个安乐不等因，啊，不是等同因呐、啊，不是等同因，就是说虽苦身心，可是这个苦身心有没有构成你未来安乐的因呢、啊？不等。好，内道则从安乐因以求安乐果之道。我现在所种的因是安乐因，所以我有没有得安乐果？我可以得安乐果。我是因果相应的，啊，所以我们要讲说，像比如说现在有人念念求富贵啊，对不对？我怎么生不逢时啊？怎么没有人视我这个我这么一个人才，怎么都没有人认识我啊？那总是想尽办法的看能不能获得什么。然后我们就想尽办法去追逐，问题此因跟那个果不同，所以人家讲说，人两只脚，前四只脚怎么追也追不到，所以根本不是这样的，因为呢，福报是从哪里来？你要因果相对嘛，你因果相对应该是什么？不是你追财富贵，是富贵追你，因为业不离身了、啊。当我就不断在修，我不断在付出，我不断成就善法，善果能跑得掉吗？所以世间人不知道想尽办法如何对外求，却不知道其实眼前就是福田处。你用你的富贵不需要你去求，是他跟着你来，因为你的业照下去，他就在那边了，是吧？所以人就是信不了，他必须往外不断追求，他不知道其实福报从哪里来，所以因跟果不相应，因果不相应，你只有一直悬在那里，你不能接受过去的业因，然后你现在所造的东西又跟未来所要期待的又不相应，所以有人一直在忙忙忙忙，得不到他所期待的啊。好，他这里面啊有提到，故内道为安乐道。又凡具大悲心者，则觉六度可行；大悲心未生者，则觉六度难行。于此当时过去生中行诸难行，毫无乐果可得，而亦乐为之。你看哦，你说很难啊，修行很难啊。那个能生苦果的，你都欢喜做，为什么得乐果的你觉得很难？我们像现在啊，比如说我们在用功，每次我们在开始要用功的时候，我们的身心总是有懈怠相，对我那个执着啊，所以一谈到要用功啊，有的人就会比较沉重，那很辛苦，就像啊，不来也不行，一来就要两天，在自己道场多舒服，来到这里，再怎么舒服也是别人家的啊，然后就是来，哦，开始熬熬熬，今天一过就舒服多了，因为剩下一天，对，刚第一节就辛苦，第二节，尤其到最后一节精神就来了，为什么？再忍也就剩下这一节了，然后你再怎么辛苦，你看啊，辛苦过了，你可以用很多的理由不来。都可以，啊，当然我很多人是因为他有事情不来，我知道这个我只是举例啦，我是那个因为正常理由那是另当别论的哈，啊，不正常的没关系啦，哎，我的意思就是说举这个例子，时间过了都过了，不管你有做没做都过了，但所种下的，也就是说，假如你来得到的不多。你不要来浪费时间，假如就因为在菩萨界里面也有啊，就是说我已经久修行这个法，或是说我正在用功，我去会让我的功夫遮断，你不要来，是。可是有的人是因为心懈怠放逸或是其他的心，结果时间也过了，你的时间过了，你没有什么大的功德，那苦苦也过了，因为你看一下过了，你看我们今天已经是第二年的最后一次，这次讲完之后刚好讲两年，啊， 这个我们要感谢那个刚开始请法的几位啊，哎，你们始终派的这样一直坚持，也因为你们的请法，所以后来有人受益啊。可是也两年了，所以这两年里面，你要想的时候是简单，可是一想到一次一次，不容易啊啊！像我们每次都要请假来的，哎，这也不容易啊。可是过了，过了。不来也过啊，来了也过啊，那就看有没有意义了。无意中所结的这个缘，所种下跟法的这个思维的正念力啊，这个不是这个自己衡量哦。所以我们也一直在考虑好多，考虑好多。但你看啊，我们呢对过去啊，都好难行啊，好辛苦啊。那你在五蕴里面在造作，那不是，那你怎么，那是只不过是懒惰，可是它是感应苦果的东西，你却乐意做。而我们现在做的这个事情假如有意义，你不愿意做，那到最后再来结果上才论说我怎么得不到这个果，你没那个因，怎么会有这个乐果呢？所以我也知道，我也不是多精进的人。所以你看我那么一答应，其实对我来讲也是一种压力。一答应本来想一想，我今年今天讲完，其实才是刚开始我发愿要讲的开始的。因为当初决定是要讲自观而已的，结果这么正题还没讲就用两年了。那其实一个事情答应下来要三年多啊，不容易的，就好像说去佛学院教三年，一想到哦会喘气的。不过你看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会懈怠，就答应得到，你不好去毁约，只好用约把你绑着。你也做了，你看两年了，不赚白不赚，啊，薄利多销，就赚钱。有点点滴滴，点点滴滴，所以有的人啊，勉强，可是勉强久了以后就成就了，所以。我们的训练不是就从这里来吗？我们再不是答应一个一次 一个月哦，我们答应的要是一年两年三年，甚至我们要答应十年，甚至你要对你的未来规划，我要定下一个自修计划十年、你因为自己经常下许诺而且完成，你对自己的约束也容易完成，这种东西都是努力来的。那你不做过了、对，两年过了，对，不来也可以啊，来也是一样啊。然后问题是业随身啊，什么业看什么业咯，所以一时的晃意到最后是空空的啊，这就是这个道理啊。所以毫无乐果你都已经行，而以乐为之啊，今行六度虽大悲未生，不免困难啊，而因此即有安乐果可得，如何不行啊？是啊，如何不行？所以有些小孩子啊，刚开始读书的时候啊，要考试，好辛苦，到最后啊不想读啊，因为没什么成就感。那这个不读，那个不读，等到最后要用，书到用时方恨少。那讲啊，你们那些会读书的，哎，会读书，除了会读书之外，还有另外一个，他也被压抑过来的嘞，不是吗？我的意思，这个会不读书，会不会读书，另外一回事，而是你有没有经过一种抗压性？你有没有在一种目标设定之后，有一个尝试要跨越障碍的这份耐力？所以我认为啊。以我现在在看小孩子，我不在乎他读多高，我在乎他如何在设定目标之后如何突破。这种耐心要训练，正确的抉择，如何解决自己的压力，如何跟人家沟通，如何化解自己的障碍，这些学习如果没给他压力，他不会学。对，其实我反而重视这个。好，那这是另外一点哈、我们来看这个799页的第一行， 颇思云啊，菩萨因已断罪流，又知生死轮回如幻啊，虽处恶鬼畜生中，不受恶鬼畜生苦，因为那是随愿而不是随业啊。所以你看呢、啊，菩萨堕入畜生的时候，难道真的就是畜生心吗？不是，是依于畜生因缘。啊，畜生的种种善巧缘，那是用这个工具而已。他的心不是畜生心的，啊，他不受这个烦恼影响。以智如幻思，观于幻法故，凡不畏生死者，以生死有苦故。今菩萨既无所苦，唯有安乐。生死虽长，有运有何足畏？如是思修，却诺基础啊。就是这样，就是因为你了解这个菩萨的功德，所以你看啊，在佛法当中啊，有很多的道理是怎么样，你必须要，我们在赞叹菩萨，赞叹很多东西啊，你看什么，你不要把它当故事，它其实是有一个意涵在的。好，好，宝积经里面有提到，那莲花为什么不能生在高原处，一定要在卑湿底下，一定要在淤泥当中，为什么要在诸结石烦恼处成就莲花功德？因为他必须从这里得。好，他这里也谈到说，在淤泥当中得其养分啊，但也不受他的什么束。那了解这个道理的菩萨的行持，他不是在畏缩逃避，他变成是把世间的苦难视为福田啊。那这个观念啊，看起来好像一个英雄主义，不是，他告诉你是一个修行的功德处，这个观念认得清楚，态度会是不一样的，态度不一样的啊，就很多东西就会比较勇于去承担了啊。这个是这样啊，又以方便去诺者，如为菩萨须积无量福德之量，恐其难积，故生怯懦。当知菩萨积之不难，这一点很重要啊！这个后头，这个必须要你对佛法了解，你要信得过啊。那这个信得过，也必须要你从佛法的业果观念里面确认，你就这个你就信得过了啊。怎么讲？菩萨积之不难，这个我以前讲过了。本来我也没有特别去察觉这个，后来发觉其实我们应该好好珍惜你现有现在的福报。你今天可以还虽然未就近，可是对某一类众生啊，对绝大多数众生，你真的千万不要自我毁坏。你爬一山也就剩下几步到道，你不要因为觉得那几步，因为走到这里累了，那一放松一掉到底下，我操！走那么久，现在就差一步，结果就掉下来。你因为不知道，你不知道你今天成就到现在的福报是有多大，所以你不会珍惜。你只知道眼前还有这一段路要走，你不知道你经过的是，你已经冤枉生死多久？而今天好不容易这样一直碰碰碰碰碰碰到这里，已经快顶了。你如果能看之前所修，受这个冤枉生死的这种轮回的这种冤枉路，然后好不容易找到一条路走到这里，你绝对会珍惜现在，绝对会珍惜现在。他这里讲啊，今为菩萨发心，为一有情利益力啊，常结处地狱中而不厌，如是刹那发心，即积无量阿僧祇劫之福啊。光起这个愿，就已经花很就积很多福，你说怎么有那么大？因为你不知道感应的原理。只要你心真，重点是真，也就是法性是什么？不生不灭。如果我所发的愿是顺以法性而生的话，那个福报是很难论到它的边际的，看不到端点的。只要此种教授不忘，虽在放逸啊，福等虚空啊。你虽然还在放逸、啊、你的福报也等虚空。哎，你要知道，假如我们现在来看，我们现在处在这里， 你发个愿，我要度众生。你如果依佛法来看，你这个愿要现在是要升起，要多少条件？你恐怕算不出来，它有多少条件？就是说，我现在发菩提心要度化众生，你光取这个愿哦，这个念头，你以为很简单？不是，这个念头要好多好多的条件才成熟。也就是说，这个愿要心要真，而且能圆念众生，这里面要有慧，要有种种福德因缘，要你现在神智清楚，要有你种种因缘，到最后成熟，这个愿才会从你的嘴巴因感受某种价值跟功德，这些的背景你才愿意发这个愿哦。你必须要累积了多少过去的念念，这积积积到现在才愿意发这个愿哦。所以你这个愿其实是要动员了好长好长的累积才跑出这个。那当然它功德很大，它功德很大，何况念念持续，那根子不一样啊。好，何故菩萨几乎如是意啊？因其发心为一切有情而愿成佛，以是之故，虽为一有情，无量三大二生其劫处于地狱，意愿修行菩萨学处啊。这个里面这个愿心随你内涵结果，所以每个人在发心其实无法不大一样。我一直在强调，这个佛法必须从缘起角度来看。我很了解众生苦，我自己有苦过，我了解众生苦，所以我发愿要拔众生苦。你这种悲心是很扎实的，为什么？因为你感受到苦，你对这个苦啊学习到了，好，那加上你又从佛法道理知道众生苦的来源在哪里，有慧。这时候你要拔苦的心能够拔，要拔哪里你也知道。所以啊，你从其他的慢慢点滴累积的种种功德，然后花一个说我要拔众生苦，和一个没那个基础的功德不同，一个是有内涵的有具体的，一个是松松的一下不见了，是不是？好，我们休息一下。